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神州百年风云人物，我是苏永锐牧师，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有罗应权。 Roger 你好。
苏牧师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苏牧师啊，上几次你就讲过第一个来中国传教的基督徒传教士马礼逊，咁经过百几年啦，基督教今时今日究竟向中国的情形是怎样呢？
或者我们试下从一些数据来看啊。经过了140年这个宣教士黎华的传教，至到1949年为止，整个中国当时大概只有80万的信徒，即是140年到1949年是有80万，其中三分之一的中国的教会是由一个的宣教团体叫中国内地会所创立的，而中国内地会 的创办人就叫戴德生，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到了1949年之后，教会就遭受打击了。到了文革的时代，中国境内几乎是没有一间教会。但是奇怪，去到1980年中国的宗教政策稍微开放的时候，忽然之间中国信徒已经达到200万人了。到了2008年信徒已经达到4000万人了。时至今日，最保守的估计是大概有8000万至1亿的信徒，其中就拿温州为例子，这个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差不多有 16-20% 是基督徒。如果你就是从这些数据看，是一些惊人的增长数字来的。不少的社会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企图去找出原因何在，为什么呢是会有这么大的增长呢？我这几年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这个中国教会史。我结论就是，中国内地会的传教方式和中国内地会传道人的榜样是中国教会迅速增长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戴德生呢，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而戴德生精神呢是整个的中国内地会甚至很多中国信徒的这个的精神。而戴德生本身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来的。
苏牧师，我都听过戴德生这个名字，不过我估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未听过他，就算是基督徒都不是很熟这个人，究竟他是什么人呢？
戴德生英文名叫 Hudson Taylor， 他是一位医生来的，他是英国人。早在1832年他还未出世的时候，他爸妈就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感动，他就这样祈祷，他们都是虔诚的教徒，他说，上帝啊，假如今天你赐我们一个仔，就求你叫他可以去中国侍奉你。他爸就叫 James Taylor，在英国 Yorkshire 开药房的，他对中国非常的向往。在古代文明的国家里面，无论巴比伦这个波斯都差不多全部灭亡了，唯有中国仍然存在。他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自小就灌输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给他小孩。但是可惜在当时来说，中国他以为仍然未曾是认识耶稣，所以呢，他就对中国的这个宣教呢极之有负担。但可惜呢，黑森 Taylor 小的时候不听话，非常反叛，不信耶稣，他父母不住为他祈祷，果然间到了17岁的时候，他就很奇妙呢是转过来，是信了耶稣，并且有心呢是去中国传道。他想着去中国传道之后呢，他就在伦敦开始学中文，学医学，透过这个的医人呢是吸引人呢是去听福音。终于在21岁的年呢，他就来到上海，那年呢就是1854年，他加入了这个郭士立，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来中国的传道人呢叫郭士立，创办叫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这个简称为 CES， 这个宣教组织。但是呢，戴德生呢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觉得那些传教士穿着西人服装，吃着西餐，那你怎么传道啊？他就改行，穿中国的服装，当时就是清朝，他还留条辫，跟中国人一模一样，吃中国人的东西，讲中国人的说话，那当时受到不少的宣教士批评了，他就这样挂法，他说，我来中国不是传扬西方的文化，不是叫中国人效法西方的国家，而是去尊重中国人的文化，他们的生活习惯，并且认同他们，我们只不过来传扬福音，就好像耶稣降生为人，道成肉身一样，住在人的当中， 满有恩典恩惠在人的当中，他说我们都应该这样做。
苏牧师，那戴德生这种中国化本地化的传道方法，那有没有用呢？
从一个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两方面看的。很难说，可以说呢，在某个实际方面来说呢，个作用不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中国传教士呢，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是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来到这个中国的传教的地方。他们以为呢，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帝国主义，一个侵略的工具。事实告诉你，在义和团事件里面和其他教案里面呢，无论你穿西装的传道人也好，穿唐装的传道人也好，你梳辫的或者是梳西装这个西型的法式的都好，一样照杀，没有分别。他们这些义和团或者当时中国百姓不是看你的服装，不是看你，如果你穿唐装的，那我就不杀，穿西装的就杀，不是的，他看你的肤色。你是西方人士，你是传教士，那你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了。所以呢，就在这一方面没什么分别的。
哦，那即是没什么用啦，他这种传道方法。
那又不是啊。主要来讲呢，因为当时不少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的确呢是有一种的所谓高人一等的心态，就以为呢他们是高一等。但你穿起唐装跟中国人认同的时候呢，就给他们一个谦卑的心，提醒他们，你不是以为你自己的文化高人一点，中国都有几千年的文化，是对这些传教士一种自大的心态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哦，所以戴德生都是他的心态是有不同的。他既然又加入了这个 CES，咁又有咩原因？佢自己又要去另立门户，创立呢个内地会咧？
呢个非常有趣嘅问题吓。喺戴德生嘅时代咧，佢嚟到中国，当时有九十个，大概有九十个传教士，大多数咧系喺沿海城市，嚟自英国啊或者系美国嘅。呢传佢睇到啲传教士咧过住好奢华嘅生活，佢哋往往咧就系除咗传教之外咧，就喺政府佢哋嘅国家嘅政府里边做传译嘅工作。薪金就丰厚，生活呢就糜烂，他看不过眼，他以为传教士呢应该跟中国人的生活呢是看齐的，过些简朴的生活，所以他不同意很多 CES 很多的策略，所以他就决定离开 CES， 他觉得上帝是呼召他去创立另外一类的一个的宣教组织。
哦，那戴德生创立这个内地会，他的过程是怎样呢？容不容易呢？
一点都不容易。在1861年的时候，因为身体软弱，他就回到英国，一方面继续去医学的训练，成为一个正式的医生。他又积极筹办建立这个中国内地会。有一次呢，他在 Brighton 的教会地方聚会的时候，哇，见到成过千的会众，他自己突然之间心里面很大的感触，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呢仍然未曾认识耶稣，走上去灭亡的道路。他就说，我独自在沙滩徘徊，心灵极之痛苦挣扎。那时候他见到个异象，就立即要建立这个中国内地会。而事实上，他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假如之间我有千条生命，我都献给中国人。其实不是只献给中国人，主要是献给主耶稣，将福音带给这个中国人。所以他就有一个这样的意象，要招募24个宣教士一起跟他回去中国。当时他只是用几磅呢，英镑呢，就挤了银行开了个户口，个户口叫 China In Ambition， 中国内地会，并且计划有24个人呢跟他一起呢是去这个中国传教。不要忘记当时只有90个传教士。24个呢是占了四分之一。你可以说是很犀利。事实上呢，他果然之间奇迹出现，他真的招到24个人，而且有足够的经费，在1865年呢就坐船来到中国，当时呢是有27个人，包括一家四口。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就在杭州呢设立这个诊所。他因为接受过医学的训练，他懂得怎样去医那些白内障的病人， 当时有好多人有眼疾嘅人咧，去到佢嘅诊所医治嘅时候，哇！本来好似盲一样睇唔到嘢，竟然间可以能够睇到喎，吓、啊！佢觉得好似神迹一样。咁唔少嘅中国人因此咧就嚟到佢嘅诊所里边咧，系啊寻求医治，并且咧系有机会咧系信耶稣添。
诶，咁戴德生带住呢廿几人嚟中国传教，究竟顺唔顺利？佢有冇咩遇到咩困难啊、阻滞咁咧？
啊，一啲都唔容易，一啲唔容易。首先咧就系咧，中国人咧系极之不欢迎佢哋。正如我剛才所說，很多的百姓甚至是官府就覺得呢是、這些是侵略的工具，還有覺得這傳教士是欺負中國人的。所以在1868年的時候，他們在揚州受了幾萬的中國人襲擊，當時戴德生的太太 Maria 幾乎喪命，他當時有新人在二樓跳下來的時候、流血了，所以呢就當時呢就是可以說引起很多的震驚。在倫敦支持呢一個中國內地烏人咧，就覺得哇，你會唔會入中國內地太過危險啊？咁樣戴德生話唔係，正如佢話，我有1000條生命都獻俾中國人。你做宣教士，如果你係咁姑息你自己嘅生命嘅時候，咁何必要嚟啫？呢個係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咧，就嚟到中國咧，好多水土不服，衞生惡劣啊，受疾病嘅感染啊。佢嘅太太 Maria 33歲就死嘅。事实上，戴德生8个细路当中咧，4个未到10岁就死嘅，唔少嘅宣教士啊，喺中国内地会系死于中国，有啲系被打死，有啲系病死，有啲生活习惯啊或者意外嘅死亡好多。咁啊，第三个原因咧，就最初第一批嚟呢个中国嘅传道，好多都未曾受过高深嘅教育，亦都唔适应呢个宣教嘅生活，唔能够融入喺中国嘅文化。只是怕一股熱誠咧嚟到中國，咁理想往往咧同唔同呢個現實有好大距離嘅，咁所以咧就造成咗佢哋適應唔到啦。咁啊，呢、這個都係成為一個好大嘅問題。
哦，咁仲有冇其他咩外在一啲嘅阻攔咧？
咁啊，其餘一啲嘅呢一個嘅提摩太嘅傳教士，一個好出名嘅傳教士，佢嘅睇法同佢唔同，兩個都有少少意見有分歧嘅。但無論如何咧。可以話咧，呢一個嘅戴德生咧係非常非常嘅成功。你諗一諗啊，到佢喺1904年死嘅時候啊，信徒已經達到有20000多人，教會有400多間，學校有150間，醫院有7間，本地傳道人有800人，傳教士亦都有800人。但係好可惜，義和團事件一發生嘅時候咧，可以話對佢得個好沉痛嘅打擊。今日因為時間嘅關係咧，我哋唔能夠講呢一個嘅義和團事件，同埋對戴德生，同埋對整個內地會同整個中國有啲咩嘅影響。喺下一次咧，就會再同大家咧係討論呢一個嘅義和團同埋中國教會個關係嘅問題啦。係咁先，拜拜。
拜拜。